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奴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春节马上到了，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会有好多的聚会，在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呢，大家会碰到许多朋友啊同学啊，长时间不见，你会介绍你自己做什么工作，许多人就会去询问你，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。我们想想我们一般人来说，我们都捡了哪一个最荣耀介绍什么啊？我们即使我们比如回国吧，见了同学，即使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太好听，我们也要给他换一个名字，给他容易显得高大上一点。你可不能回去介绍人说我在人家家里打工，照顾人家做保姆，那不行。我们更不会说我们去做服侍人的工作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服侍人照顾人的工作都是那种很低级的，更不用说做仆人，更不用说做奴仆，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想看保罗如何介绍自己。保罗怎么介绍自己呢？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刚刚就罗马书一章第一节，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也同样说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。请大家留意，这儿翻成中文和合本圣经翻成仆人的，在希腊文当中它是还是奴仆，比仆人还要低一层次。保罗为什么是介绍自己是奴仆，耶稣基督的奴仆？保罗曾经说，我荣耀我的职分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我以我这个职分为荣耀。他为什么会以耶稣基督的奴仆为荣耀？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一提到奴仆，这个太低级。我是自由的，我怎么做奴仆呢？我怎么可能以像一个受人辖制呢？我们不要做奴仆，我们一定要做主人。啊，我做不了别人的主人，去辖制别人，最起码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，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受的教育什么？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我们不愿意做奴隶，为什么要受压制？今天我们崇尚自由，我怎么会做奴仆？那什么是奴仆？大家留意什么是奴仆，因为奴仆这个词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出现了10次，一再重复奴仆这个词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。约翰福音8:31-36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请大家留意，当耶稣说你们必得自由的时候，犹太人反应什么？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从来不做奴仆。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犹太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呢？他不是，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。再往前，他 他们受希腊的统治，再往前他们受波斯的统治，再往前他们受巴比伦人的统治，他们受亚述人的统治。所以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周围的那些列强的统治之下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过。但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不是奴仆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你仍然犯罪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这是耶稣的定义。为什么我们提到奴仆，犹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不是。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啊，你不要受罪的捆绑辖制，做罪的奴仆啊。因为他们说，谁说我是奴仆，我是自由的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哪像你们基督徒，这不能做那不能做，受那么多约束。他们认为我是自由的，我就不是奴仆。奴仆和自由的它的关系是什么？确实奴仆不是自由的，但是我们想一想，那些所谓的我想是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，你真的是自由的吗？比如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球，它滚，它想往哪滚你往哪滚，对，确实想往哪滚你往哪滚，但是它有向各个方向滚动的自由，它没有滚到桌子上的自由，你上不来。这就是你的自由是受限制的，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能在你那一个平台上你可以说哦，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受辖制的。那到底什么是奴仆？我们看保罗的定义，刚刚读的经文十六节，六章十六节，这儿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呢？请大家留意，保罗这儿提到奴仆的时候提了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就是说你听谁的话就做谁的奴仆吧，这就通俗来说，你去犯罪就是做罪的奴仆，你去不去犯罪顺从圣灵，你就是神的奴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。下边有保罗另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当奴隶去服从他，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仆。你看这个定义和我们想象当中有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想象当中奴仆是什么？奴仆是受辖制的，奴仆不是主动的，奴仆都是被动的。你看你不得不做奴仆，被人捆绑起来，那奴隶啊，被卖了做奴隶。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提了两个词，一个是献上，一个是服从啊。你献上你自己，你服从他，你就是他的奴仆。献上服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主动的，这是主动的，这与我们观念不一样了。我们想象当中奴仆的是被动的，保罗这儿提到的奴仆的观念是主动的。那我们就想，一个人怎么可能用主动的去做奴仆？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奴仆的。我凭什么做奴仆？我是自由的，我是不受辖制的，我是当家做主的。但是保罗这儿所提出的奴仆的观念却是献上，是服从的。好，那么想，一个人可以主动做奴仆吗？大家想一想，回忆一下，在旧约圣经当中，在犹太人当中，上帝给他一个诫命，在律法当中规定了一个人做奴，什么人可以做奴隶？做奴隶当然是包括什么？包括是你可以打了败仗被掳做奴隶，也可以说是没钱了卖身为奴都可以。但是在犹太人的关律法当中有一个规定，什么规定呢？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的规定，一个人做奴仆不能一生做奴仆，当他做了七年的时候一定让他离开，就是他自由了，说就做七年就自由了，并且呢这个主人带他还有后带他给他报酬让他走。那如果说这个仆人说，我很感激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主人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爱，我不想离开他，从此以后我不再能够受到七年的限制了，从此以后我是主动的，我愿意留下来 做他的奴仆。这个时候那个主人就需要在他的耳朵上扎一个眼，不是今天我们那些姐妹扎的那个耳洞，是那个在犹太人当中耳朵上扎一个眼，表示这个人他主动的自愿的终身去服侍他的主人。所以说在圣经的观念当中，这个奴仆可以是主动的，可以是顺从的，自愿的去做奴仆。好，那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出了一个观念，两种奴仆。刚还是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称义。你发现啊，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两种选择，你或者是做罪的奴仆，或者是做顺命的奴仆。也就是说你必须居其一，你不能说我既不做罪的奴仆，我也不做义的奴仆，我也做我自己的主人，不可能。你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中间地带，你无可避免的，你要选择你要做谁的奴仆。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。今天传福音说啊，你是罪的奴仆啊，你今天信主了，你成为主的奴仆，那是我不做奴仆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误解。当一个人说他要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，这个人非常自大，这就是一个罪人的表现，他不可能做自己的主人。所以说保罗这儿提到两种奴仆，一种是罪的奴仆，一种是义的奴仆。这是十六节，接下来十七十八节说什么？说从前什么？从前你是罪的奴仆，现今你是义的奴仆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信主之前，这个从前是指信主之前，你信主之前你就是罪的奴仆，今天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罪中得释放了，你就成了什么？成了义的奴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属灵地位上的转变，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转变，是一个主权的转变。以前我们是顺从罪，受罪的捆绑辖制，做罪的奴仆，今天我们得以蒙救赎，在基督里成为什么？成为义的奴仆。这种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这个必须清楚，这个不能说我这个不清楚，这不行，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。那好，保罗提到下面提到经文当中两种奴仆的对比，一个是罪的奴仆，一个是义的奴仆，这个对比呢，这是对比。十六节，罪的奴仆是什么？是死。顺命的奴仆是什么？是诚意。十七节，从前你们是罪的奴仆，那现今你们是义的奴仆。十九节，罪的奴仆是什么？是献给罪做奴仆。义呢，是做义的奴仆呢，是献给义做义的奴仆。两个结局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成圣，是永生。它是两种对比。这段经文当中大家仔细读的话，虽然有点拗口，但是重复了多次重复奴仆，就两种奴仆这种地位的对比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这两种奴仆，罪的奴仆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我们前面在讲罗马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多次讲到罪的观念，在讲到罪的观念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们很少提一个词，叫罪的奴役性。就是什么？这个罪它像是一个主人一样去辖制奴役我们这一些受他捆绑的人。我们想一想，在伊甸园当中夏娃受蛇的诱惑，蛇怎么说？蛇那说，你说什么？说那个神就是让你不自由，你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不让你们吃，你只要吃了你就自由了，你就不受他控制了，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，你像他一样了。 夏娃就吃了。吃了以后他自由了吗？他没有得到他想象的中那种自由，他反而受了是罪的捆绑和辖制。他没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他在罪的捆绑当中无法自拔。因此我们在神学上，奥古斯丁提出个观点，说一个人从亚当夏娃之后，人陷入一个光景，只有犯罪的自由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当我们信主之前，想一想，信主之前，我们不管你是世上是个好人，你是一个多么有自律的人，你都是不得不会去犯罪。就像那个吸毒的人一样，他不得不去吸，他不想，但是他会去做。想想目前的光景，你说我没有那么坏，对，你没有那么坏，但是你却，比如你有嫉妒吗？你有那种恨吗？这是你不，你无法除掉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亚当夏娃的后裔，都是罪的奴仆，都受罪的奴役。这二段经文当中提到罪，做罪的奴仆的三个结果，十六节，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二十一节，那些结局就是死，然后同样二十一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哦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做罪的奴仆的结果就是死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十七节，保罗怎么说？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就是从前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十八节，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以前都是在罪的捆绑辖制当中，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，重生了我们，我们今天得到了以自由，我们可以得了释放，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释放。所以说有一首诗歌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怎么唱？我曾被罪恶所炼之束缚，我真像奴仆不得自由，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，荣耀之释放我今获得。你看，我们今天是，我以前受罪的捆绑束缚，我像奴仆一样没有自由，耶稣断开了一切的锁链，我们今天荣耀的释放。副歌说，荣耀的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，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，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。这就是个形象的描述了，我们每一个人从罪的捆绑辖制当中得到那种释放，得到解脱，从里边出来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以前受罪的捆绑辖制那种痛苦，我们今天现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再不受罪的捆绑辖制，我们再不受罪的奴役，今天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。虽然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，在老我之中，我们当受到捆绑，都受到那种里边情诱惑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软弱，还会跌倒，但是靠着里边内住的圣灵，我们可以胜过，我们可以不犯罪了。好，我们从什么？我们从那种只有犯罪的自由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进入什么？进入我有不犯罪的自由，虽然我因着软弱还会犯罪，但我却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荣耀的释放，荣耀的释放。好，那么好，我们身份转变了，我们的地位转变了，我们的身份地位转变了，转变成什么？转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。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仆人称呼耶稣基督为主。那我们在如何过？你看罗马书五到八章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，已经蒙拯救了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段从你信主到你安息主怀这段时间当中， 我们如何使这个救恩能够确定，就是我们活出我们成圣得胜的生活来。所以罗马书6:16-18这儿说，我们今天成了义的奴仆，再不受捆绑辖制。19就劝勉我们了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如何来在基督里过成圣的生活。好，在这段话当中，保罗提到两点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义仆的奴生活是献上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义的器具，那儿特别提到说献上你的肢体当做义的器具。讲到那段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提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像罗马书12说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，那是献上你的身体。我们更加细分要献上我们的肢体，肢体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眼，包括我们的耳，包括我们的口，包括我们的手，包括我们的脚，包括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的才干，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神。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义的器具，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在这儿保罗讲到那种义的奴仆的时候，再次提到这个观念，献上你的肢体，献上你的肢体。那我们就想，我们如何献上我们的肢体为主所使用？献上的肢体为主所使用，我上次特别强调说，不要简单说我献上自己，身体完全献上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把笼统的献上你的身体当做活祭是笼统的。我们需要更加的仔细的分开我的眼我的耳如何献上为主使用。为什么把眼和耳合在一起？因为我们的眼和耳都是接收信息的。圣经当中老常常提到是你们要听，申命记6:3-4都是提到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接受信息不光接受上帝的话语，不光是听，包括什么？包括读。因此我们的眼我们的耳要为主所使用，好，我们的口要为主所使用，要说赞美的话语而不要从口中说咒诅的话语。好，我们的手我们要为主所使用，多做主工。我们的脚什么？有一幅图画是那双鞋，那是从哪儿来？就是罗马书10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，那是指那些传为主传福音的人，报好信息的人，报佳音的人，就为主做工。我们的聪明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一切都为主所使用，这叫献上。好，义的奴仆的生活，第一点是献上。第二点什么？顺服。想一想，我们以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受辖制、受捆绑？我们是被动的，我们不得不去犯罪。我们今天做义的奴仆，上帝让我们主动。你会发现，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，圣灵在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他却让我们什么？让我们有主动的去做。啊，这是很重要。上帝已经成就救赎之功，他印着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洁净，我们已经成为圣洁。但是每一个人要顺服主，活出圣洁的生活来。因此在义的奴仆这儿特别强调顺服。我们再回来看16，我们已经多次读16了，再看16下半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16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大家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你仔细去，如果你不是一读过就读过的话，你仔细去研读，发现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对照，大家刚对照，大家发现了吗？一边是什么？罪的奴仆。我们应该什么？应该这边什么是义的奴仆，神的奴仆。 保罗为什么在这儿16节这儿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？你看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义的奴仆。保罗这儿为什么用的词是顺命的奴仆？大家思考过这个话题了吗？就是特别强调什么？在义的奴仆当中，义的奴仆，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这儿特别强调顺命、顺服。所以说，保罗这样强调的目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群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，蒙救赎的人，我们今天成为义的奴仆，成为神的奴仆，我们特别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要顺从，每一个人都当顺从。那诗歌怎么唱？信而顺服。顺服的功课非常难学，每一个人都很难学。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总结，我们特别提到顺从这一点。我们举了个例子说，在十二个先知当中，有一个先知成为不顺从的那种见解，这是谁？就是约拿。约拿是耶和华神的先知，耶和华神的先知应该是顺从神，神让他如何说他就如何说，神让他如何做就如何做。但是神让他什么？神让他去向尼尼微大城的人去宣讲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。约拿怎么？约拿不听。约拿为什么不听？约拿说尼尼微是外邦人，他们应该受审判。约拿跑了，跑到哪儿去？跑了相反的方向，上了个船又往他驶去，不顺从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起了风浪，那个船要将要倾覆，然后他们约拿说你们将我扔在海里面，扔在海里去一个大鱼，这样待了三天，然后那个鱼将它吐出来就到了尼尼微了。为什么？当一个人不顺从的时候，神要借着击打管教要他顺从。所以说顺从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难学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必须做的，也是必须学的功课。想想仆人，仆人一个特性，一个什么特性呢？仆人的特性就是要服侍，就是要服侍。服侍，大家今天都不想服侍人，都不想服侍人。那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你不想服侍人，那你当然要服侍神。耶稣怎么说？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多次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做学习服侍的功课。当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还为门徒做出榜样，为门徒洗脚，那个服侍的样式，那个卑微的样式。大家讲到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，有一段圣经你去读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到不好理解。路加福音17:7-10，有带的圣经你可以打开那段圣经来看一下。那圣经很简单，你说什么呢？一个仆人在地里忙活了一天，忙活了一天呢，就回到主人家中。主人回到主人家中干什么？是不是主人给他摆上饭几张的吃呢？没有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还要去收拾桌子，收拾饭，安排这一切，去服侍他的主人。他服侍完之后，他要说，他的主人会怎么说？说谢谢你吗？没有，他说那个仆人是要说什么？这一切都是我应当做的，应该的。你发现这是服侍的本分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，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敢这样说，你这个是应该的，那个是应该的，从来不这样说。我们都说谢谢大家的辛苦的服侍，求主纪念。但是路加福音17:7-10这儿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作为仆人，作为奴仆，服侍你的主人是应该的，不但是应该的，还要甘心，还要甘心。 甘心是应该就是甘心，不但甘心还有忠心。什么叫忠心？耶稣多次讲到那种忠仆人的那种比喻，说主人离开了，仆人的家中要忠心，忠心的仆人。哎呦，你会发现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侍奉神，不但要甘尽心，还要甘心，还要忠心，受苦受累。有人说我受苦受累可以，我不受屈，委屈的屈，但是不行，因为做仆人要侍奉主。大家说我服侍主，我不服侍人，错了。我们为着服侍主，我们要去服侍我们周围每一个人，我们借着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来表达我们去服侍主。哎呦，有人说做这个太难了，你做个仆人，为什么我以前做罪的奴仆，我今天要做耶稣的奴仆，这样多难，这样多苦。请大家留意，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了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了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主权的交托。什么是主权的交托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的主权属于谁？我们的主权属于我们的主，属于耶稣基督，而不属于我们自己。我们大家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大家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当在布道会上讲员决志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凡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举手。我们已经举手了。那我们那个时候明不明白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观念？我们可能想，哦呦，耶稣是那位创造的上帝。我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什么？有那种创造上神这个上帝的观念。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财神的观念。财神干什么？你能力比我大，你可以给我钱。我们可以去拜观音。我知道你送子观音，你有能力，你可以赐给我孩子。我们都拜什么？我们拜的是那种能力比我大，我们拜的是那种能够给我的那一位神。但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开始，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所接受的是耶稣基督为主？这个主是你的创造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掌管你生命的主。你会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当中，我们拜的时候我没有主的观念。为什么？主是掌管你的生命。我们拜财神，是你要你是财神给我，不是让我属于你。我拜你不灵，不灵扔掉，扔掉再拜一个，这个不灵了再拜一个，哪一个灵拜哪一个。拜你的目的你要给我。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什么？是创造的主，救赎的主，生命的主。这就是主权的交托。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清楚的明白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前途，掌管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大家说可能我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切，如果我真的知道这一切，当时我就不举手了。对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可能你当时信主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为什么你还会举手？圣灵在你心中做工，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让圣灵在你心中做工，重生你，让你认识这位创造主，认识这位救赎主，认识这位生命的主。所以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受洗的时候我们怎么说？我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为我而死，他是我救赎的主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我愿意跟随耶稣走这条十字架道路。这是跟随主。那我们就想，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出这么一个观念，奴仆的观念？大家想想，一个这个观念应该是在福音那边讲，传福音而讲， 那么这是在这儿讲，我们再回来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次，第六章一到十四节。第一节说什么？第一节说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这段话回应谁？回应是罗马书五章最后一节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在哪里显多。保罗回答是断乎不可。大家想想第十四节，是十四节还记得吗？那句话怎么说？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然后马上人大家想了，哦，那好，我既然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那我就不需要守律法了。第十五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所以说罗马书第六章这儿就是用这两句解经文引出两个问题。保罗的回答的是断乎不可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讲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改变之后如何活出与他的生命相称的生活来，与他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。那么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义的奴仆，我们要活出义的奴仆的生活来。所以义的奴仆的生活的核心什么？就是圣洁。因此这是圣洁，我们怎么能够圣洁？圣洁的生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做圣洁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，不是给我们列些规条，而保罗的做法则是两种做法。第一种做法是告诉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蒙受怎样的恩典，然后呢，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。另一种方法呢是什么？告诉你的地位，活出与你的个地位相称的生活来。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，活出新造的人生活来。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活出一个耶稣基督奴仆当有的生活来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思想的时候，你发现哦，原来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生活，和我们今天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要这样做，一二三四五这样做不一样，而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体统来，圣徒的体统。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行事为人所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就要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生活。再次回到那句话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我们应当顺从他，顺从内住在里边我们的圣灵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最后问大家，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来，你在人面前如何介绍你自己？你会不会去面对你的同学、朋友、同事、多年不见的人说，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跟随耶稣的门徒，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奴仆。哎呦，这不好说，以福音为耻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关键是我们看不看重，你看重门徒的身份吗？你看重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吗？如果你看重的话，你就会这样介绍自己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现在大家我们很少写信了啊，很少写信了。以写信的时候，我们一落款的时候，主仆或者小仆，都是主仆，我们介绍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看重这身份，活出这身份来。好，大家去祷告。好，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舍的身体所流出的宝血，使我们今天得以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的奴仆，让我们认识到这身份，认识到这荣耀的身份，以这样身份为荣，并且活出这样的生命来，活出这样的生活来，顺从主，顺服主，走这样一条十字架道路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